分享的很好哦，就是的确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在旷野的日子，那在旷野的日子里面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？还是我们在旷野之中我们只是在那里绕，只是在那里埋怨，只是在那里看环境？那也的确正如同刚刚雅琳分享的，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可是我里面有没有这个认知呢？还是我常常会透过外界的东西去证明我是儿子？好，例如说可能透过我们的工作能力，透过我们的收入，甚至有人是透过银行的账户，透过外在的东西，甚至会透过什么人的肯定，人的肯定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是儿子，原来我是蒙宠爱的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章，路加福音第三章。好，前面第一章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是施洗约翰的诞生，那当然讲到的是这个先锋。而第二章提到的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弥赛亚的一个降生。好，这两条线其实是一个，它是一个引言。好，它在带出这个第三章。第三章讲到耶稣受洗，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一章。那以及在后面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家谱。好，我们去思考一下，这个四福音书蛮有趣的地方哦，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过去在读的时候，很常常会把相同的部分去拿来做比对，然后常常也会问啊，到底哪一个记录的是对的？好，其实我要跟大家讲，只要圣经记载的，我都相信是对的。好，那只是说作者他当初神感动作者，他在记录这一段的时候，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？那它的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读这张经文的时候也一样会看到这样子，因为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其实是放在哪里？第一章。好，那你就会发现，欸，在路加福音是放在第三章啊，这两个的差异点在哪里？为什么要这样放？好，在马太福音其实它所带出来的，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象征的是狮子，象征的是一个君王，象征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国度的开展，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可是在路加福音这边他想要带出的是什么？第一章他讲到的是施洗约翰，他讲到的是先锋来预备，然后第二章才讲到耶稣基督。而在第三章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开始本来是平行线，然后现在开始有交错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他在刚开始他撰写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。那我们来看施洗约翰，大家知道施洗约翰身上有谁的心智跟能力？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读过，第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有读到，他有以利亚的心智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有以利亚的心智，哎，好，那这也呼应什么？旧约的最后一章，旧约的最后一章是什么？一卷书，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，它同样的是讲到说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好，所以你看见的是什么？其实神在这里透过路加福音这家传递出是一个盼望，这是一个盼望。好，那施洗约翰来，他是预备，他是承接从旧约而来的，不论是应许，不论是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，那持续的进入到这里的时候，然后他为君王来预备道路。耶稣基督来的是一个新的开展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而且整个完整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成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路加福音想要表达的是，它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是延续性的，神的工作是延续性的，从旧约一路过来，那透过施洗约翰来预备君王的道路，然后到第三章这边我们看见耶稣登场，我们看见耶稣的家谱出现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桥段，如果你看见他记录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没有关系，你的重点是要去跟神去对应说，哎，阿神，那在这里你当初感动路加写这一段的时候重点是什么？好，让我清楚的知道。 好，所以这整章来说的话，它大致上分成两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二十节，其实是施洗约翰的工作，是一个先锋的工作，更是一个先知的工作。然后第二大段是二十一到三十八节，其实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它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段落。那首先我们来念第一第二节好吗？第一第二节其实是一个引言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凯撒提庇留在位
15年，
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，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。
停在这里。好，这两节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你在这两节看到这里面提的人物，我问大家，如果这两节不要写，你直接从第三节开始看，你会觉得很怪吗？其实不会。那为什么在这经文要特别记载这两节下来，而且记载的人物，你大致上可以分成，他第一节里面讲到的这些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政治的领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，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，其实这是什么？宗教的领袖啊。好，所以其实在这边，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光背景，当时以色列人他是属于什么样的光景？其实他是属于被掳的哦。因为当时的政治，其实他权力核心是在哪里？是在罗马，他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所以他是属于亡国的一个状况哦。好，所以其实你会看见，所以有政治的领袖，有宗教的领袖。好，在进入耶稣的时代之前，在马拉基书最后他讲完话，神讲完话之后，神沉默了多少年？400年啊，400年。所以这是一个背景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哎，在这样子的背景的情况之下，有一个人，他是施洗约翰，他开始出来。那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会听很多政治领袖的声音，常常会听到很多宗教领袖在讲话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听神的声音？我们有没有听从神而来的声音？特别我最近在路上，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开始看到很多的看板，台湾好像又开始要进入到选举的时刻。那台湾的老百姓现在新闻媒体在看什么呢？如果不是这两天有大地震，你觉得新闻会报什么呢？好，可能又是报哪一个候选人又如何，哪一个候选人又如何，然后他们的政见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再接下来你会发现，很快的政治领袖讲话讲一讲之后，然后就会有宗教领袖就会开始选边站。好，那我今天在准备这一章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在问神，神你要对我们说什么？大地震的确对我们造成了在花莲这边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，也有很多人在受困当中，那也很多人在努力的拯救这些受困的人，我们当然应该为他们来祷告。但是我觉得神也透过这个事情，特别透过这一章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有没有在听神的声音啊？我有没有在听神的声音？还是我继续在听世界的声音？这里看见的政治领袖的声音，这里看见的宗教领袖的声音，那我有没有在听神的声音？好，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台湾人自己现在叫台湾叫鬼岛，可是神不这样看啊，神本来叫台湾叫福尔摩沙。那如果我没有听神的声音，如果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没有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帮助我所居住的土地台中台湾可以进入到属神的命定里面？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听，我们要在神的一个话语之中得着这个应许与祝福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中，我们持续的，我们自己被更新，我们的教会被更新，城市被更新， 国家被更新，我们整个台湾才可以真的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与托付。好，过去有很多的先知都说台湾是先锋，在神的国度，在华人的教会，在华人界里面，台湾是先锋。那台湾是先锋，那我们就要想，我们有没有进入到先锋的命定里面，还是我们持续的是在听世界的声音，听人的声音。好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的工作是持续在进行的，包含我们个人也一样，我们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持续让神在我里面动工，持续的更新我，我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持续的被更新，最后才能进到成了那一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前两节其实是一个引言，是一个背景的交代。那从第三节开始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先知的一个工作，或者你称为先锋的一个工作，因为是施洗约翰在做什么。三到六节是他的第一个，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其实是宣讲救恩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第三节到第六节，
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叫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
好，到这里。好，先知有一个很重要，第一个要传讲救恩，传讲有盼望的信息。好，在这一段落里面，你看见救恩是属谁的？救恩是属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救恩？好，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什么？凡有血气的，凡有血气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救恩是属于什么？全地性的，是属于什么？全人类的。昨天我们在第二章有没有读到？第二章的第三十二节他说什么？耶稣是什么？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好，所以神带来一个盼望，这个救恩是属全地百姓的，是属凡有血气的。好，我们一样比对，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，其实救恩的对象是谁？在马太福音其实他主要的对象是指犹太人。好，所以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它的一个重点跟它的目标族群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传递一个消息，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。好，什么叫做一切山洼？什么叫做大山小山大小山冈？好，我问大家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很多的坑坑洞洞的东西？有没有很多高高低低的东西？你今天可能因为别人跟你讲一句话，你可能里面又多了一个洞，或者是今天牧师没有跟你打招呼，然后你心里又多了好几个洞，你就觉得哎，神不爱我了，或者是牧师师母不爱我了，或者某某同工哎啊，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了。有没有？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子弯弯曲曲的东西，有很多凹凸不平的东西，可是神怎么说？神说耶稣来是要帮助我们，要让这个弯曲的变成直的，要让凹凸的变成平的。耶稣来要医治我们，他要更新我们，更新我们里面的很多的一个心思意念。好，神在帮助我们，要恢复我们。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？跟权柄的关系啊，跟父母亲的关系啊。父母亲讲你的时候你很舒服吗？应该没有。既然是父母亲会讲的，要么就是真的我们有问题，要么就是什么父母亲很唠叨，大概你心里都会这样子觉得，可以不要再讲了吗？我知道今天很冷要多穿衣服，可是我不怕冷嘛，啊，我就喜欢短一点啊，我喜欢美一点啊，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心态嘛。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父母亲要这样对我们讲，或者教会的权柄要对你这样子讲，他们需不需要冒很大的危险，要提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对你说？需要的。好，所以当我听到别人对我的建议的时候，我能不能用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心态去想呢？ 还是我用我过去、哦、因为过去我曾经在有人对我这样说是代表什么意思，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就投射、啊、这个就往负面的方面开始去思想。好，其实以色列人会不会这样？会啊。其实我们刚刚讲 以色列人在被掳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罗马人奴役他们，好，罗马人才是有国家的一个情况之下，那耶稣来是要帮助他们，是要恢复他们，而且是要带下一个盼望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生命其实持续的在往前走，就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持续的在往前走，神会赐下盼望，神透过先知，神透过一切他的仆人会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，但是我听不听得进去？重点来了，施洗约翰在旷野宣讲救恩，我问大家，有全部以色列人都来听吗？没有啊。那同样的，你在你的区里面，你在你的小组，在你的教会里面，你的领袖在跟你讲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听呢？当然我要提的是，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对方在讲他的动机是什么。如果他的动机是为我好，也许我现在听起来真的会不舒服，但是我能不能先听呢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先知来到这里，其实第一个工作我们看见他要传讲的是什么？救恩是要传讲有盼望的。好，这里我也要鼓励大家，你们是不是先锋？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先锋？你觉得呢？觉得是先锋的举手我看一下，有吗？应该都是吗？因为我们在为耶稣预备道路啊，而且我们在为他预备什么器皿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先锋啊。好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先知性的预言嘛。好， 这是保罗说的哦，每个人都可以讲 先知性的预言，但不代表你是先知。那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，你为人家祷告服事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带出那个盼望希望出来？还是你一开始就开始指出他的罪？对，你因为你不够圣洁，所以你会怎样怎样。对，以色列你会被掳这么多年，因为你们过去拜偶像，你们过去老祖宗不听神的话，不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。特别我们刚刚读完 生命记，你对神的律法特别清楚的时候，回来看你的小组员是不是马上原形毕露，所有的问题都出来，然后你就开始对他讲话。我们知道你是好的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好，可是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身为先锋，我来是要带出什么盼望。什么叫做先锋？先锋我要带领人往前走。先锋是什么？就像犹大，你是走在整个军队最前面，你在你的小组走在最前面，你在你的区走在最前面。那如果你都一直传讲审判审判审判，然后你都不给他盼望，你觉得他会跟吗？应该不会哦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 直接在旷野就倒闭，根本就不用四十年，立刻就挂点，你就把生命镜拿出来，来，以巴路山的这个咒诅，你看你哪一样没有的？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牧养，你会经历到很大的挫折哦。好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是领袖的，你们每一个人可能带领你的家庭，可能带领你的小组，甚至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主管，你都有你影响的范围。那你讲出来的信息，记得一件事，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一开始讲是讲盼望，他要带出盼望。神给人是有盼望的，神给人是有机会的，只要人愿意回转，神永远给我们机会。好，第二个点我们来看先知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在旧约 也看到先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。在七到十四节是一个审判的警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七到九节好吗？
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
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
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
好，先停在这边。好，这里提到的树根是什么？ 好，其实这里讲到的树根，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认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与我立约，所以我就一定得救。好，当然我们现在在看这样子的一个认知，我们当然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，好吗？所以神在透过施洗约翰在警告他们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就一定得救。那同样的，我也要鼓励所有的，应该说警告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们，不是神与你立约，你就一定能够得救哦。我们必须要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必须要爱神。什么叫爱神？神说什么？爱我的，那你就守我的诫命啊！啊，你愿不愿意跟随神的话语啊？你愿不愿意跟随神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啊？还是你觉得你是被迫的？如果我没有跟，我就会下地狱，所以我不得不跟，好吗？这个是一个心态上很大的差异哦。好，所以其实约翰在警告，施洗约翰在警告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？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就必然得救。约翰对，接下来约翰对什么？对有三类的人在说话。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，第一类是什么？众人。众人就是什么？既然叫众人，就是所有的人嘛。约翰对所有的人说话。还有对谁说话？税吏。约翰对税吏说话。还有对谁说话？兵丁。好，我们就要去思想咯，约翰对这三类人，其实这三类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，他是属于什么？犹太信仰的边缘人。怎么说？大家都知道税吏嘛，马太嘛，你去跟人家收钱，你觉得他的人际关系是好还是不好？一定不好啊！特别他又是为谁收？为罗马收，哎，而且收又常常会什么多收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群人基本上是被排拒在犹太人信仰外面的。兵丁也一样啊，兵丁是什么？兵丁是为谁服侍？为罗马嘛。所以他是用什么？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？是从罗马来的。那 管理是管理谁？犹太人。所以你觉得这一类的人他是受欢迎的吗？其实也不是哦。好，那真的在犹太信仰在当时里面 受欢迎的人是谁？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啊，应该说他们的核心人物，他们信仰的核心人物是谁？大家应该都知道嘛，文士嘛，法利赛人嘛，撒都该人嘛，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信仰的核心人。好，那换作我们现在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你觉得谁是核心的人物？当然你可能会说、啊、就牧师师母啊，还有坐在前面的这几个传道人啊，是没有错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的啊，我们这一群所谓的基督徒啊。你有没有看见施洗约翰是对谁在讲？他第一个，他对犹太人讲，你不要觉得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一定得救。他在警告。那同时他在对谁讲？对这一些边缘人讲。讲什么？你如何可以得着这一份的救恩？当然你从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他在讲什么。你如果有两件衣服，你就给别人一件，或者是你是税吏，那你就收你该收的，你不要多收。如果你是兵丁的话，你用你应该要用的，你不要用暴力。好，所以其实约翰想要讲的是什么？施洗约翰想要讲的是什么？我要告诉大家，不是靠行为得救哦。施洗约翰在这边讲的意思，不是要这些人你做这些行为去得救。施洗约翰在讲的是什么？其实这是属于神国度的一个特质，是一个爱的操练，爱的分享。你愿意给人的，神必定会多给你。你把你手中有的，你是税吏，那你就收你老板规定你要收的，罗马政府规定你要收的，你不要多收啊。如果你是兵丁，那你就用你有的权柄，但是你不要乱用。但然后你是众人里面你有两件衣服的，那你就给出去。其实是什么？是一个爱的操练。你要神要帮助我们什么？我们可以分享的， 我们可以分享的，因为当我们彼此在分享，我们彼此在分享这个爱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爱就帮助这些人，这些边缘的人，他们也需要盼望，他们也需要福音。过去我们知道马太他是什么，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把他呼召出来，马太愿意跟随，他是税吏，把那真正的什么属神的那一份给他，他是神的儿子的，好吗？所以透过施洗约翰在对我们在说话，当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被分散出去的时候，当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传递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什么，这是属神的群体，这是属神的儿女。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年的这个红包专案，我们也看见丰富教会真的是属神的儿女。我发现好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乐意分享出他们在过去这一年神给他的祝福，他们愿意去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。其实这就是把神的爱带出来，透过施洗约翰要帮助我们，我手里有的什么我愿意分享出来，其实就是在传递爱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当大家听到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信仰难不难呢？施洗约翰在跟你说，哎，你有的东西你就给出去就好了。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困难的。所以其实当施洗约翰在宣讲这个要悔改，在宣讲这个道的时候，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些百姓听的他们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十五节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好，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听他讲话的人甚至觉得他就是基督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真的有带给以色列百姓是盼望希望。好，这往下我们要讲到先知有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先锋也是什么？要把人带向神，不是把人带向自己。当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是基督，可能是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见约翰怎么说？十六、十七节他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他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耶。而且如果你查其他的福音书，你会看见什么？他甚至直接跟他的门徒讲，这个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，就是那一位弥赛亚。结果他的门徒就绕跑啊，就跑去跟耶稣了，好吗？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论是在各样的服事上面，都是我有没有把人带向耶稣基督，还是把人带向我自己？我很会敬拜，好，所以就把荣耀归在我自己身上，是这样吗？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，而且甚至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看见，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，他说是什么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你看见了，成为一个神的仆人，神拣选的先锋。特别我们中间，如果你有很多你已经预备好自己要成为先锋，要走出去的，也许到其他的国家去的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谦卑，谦卑，然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先锋在为耶稣预备道路，施洗约翰在为耶稣预备道路。好，我们看见，既然叫做预备道路，我们也看见整个施洗约翰的生命是如何呢？其实你在这一段落到二十节，你看到什么？他出场了一下子，结果到二十节，结果他被抓去关嘛。好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先锋在预备道路，所以主人所承受的，先锋也会承受的。耶稣有没有被关啊？有啊。啊，耶稣有没有为我们舍命？有啊。啊，施洗约翰最后有没有舍命？ 有啊，为义受逼迫。其实我们看见到施洗约翰的生命，其实他就是为义 受逼迫。为什么？他是先知啊，大家知道先知都有一份什么很特别的恩膏，叫什么？敢直话直说。所以他直接跑到希律王的面前去说希律王如何如何如何啊，你说你会不会被抓？ 会不会被抓起来？会的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耶稣受苦，我们同样会受苦的。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同样会受苦的，特别你如果是先锋。好，所以耶稣背十字架，我们也一样是会背十字架。好，约翰其实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契机，他勇敢的传讲神要讲的话，而且他勇敢的对每一个阶层来说话，而且甚至你看他的话是怎么讲，毒蛇的种类啊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讲他是毒蛇的种类结果他会愿意听？如果我今天在台上跟你们说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应该会怎么说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应该是现在在说话的那一位吧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人啊。对，可是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讲的时候他说毒蛇的种类啊，结果就一堆人跑来受洗，有一堆人相信他，有一堆人悔改。好，这个很值得我们继续再默想下去哦。他不是用什么讨好人的方式在做，他是直接讲你们要悔改，毒蛇的种类啊。结果这些人听了说什么？是的，我是毒蛇的种类，你们要悔改。是的，我认罪悔改。好，所以这个真的很提醒我们哦。当然我们会去思想的一件事情，整个施洗约翰其实他是神所预备的，他是站在那个对的时间点。我要鼓励大家，以色列人经过400年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你觉得他们现在里面是如何？他们没有神的话语，因为神安静了400年，他们又被掳。其实他们对神是有一个渴切、渴望、迫切，他们期待旧约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那一位弥赛亚，神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可以来。好，特别刚刚前面经文有讲到，施洗约翰来是预备主的道路。所以当这群百姓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会听还是不会听？会听的，会听的。站在那对的时间点传讲出神要你讲的话，那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？各位领袖们，不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听录音的，你会不会遇到有很难搞的小组员啊？会还是不会？或者你就是那个很难搞的小组员，好吗？不要难过，不要伤心，在神的时间点释放出神要对他说的话语，他的心自然会悔改的。也许他现在喜欢在旷野绕，那就让他绕嘛。以色列人都绕40年了啊，你的小组员 想要绕啊，就让他绕啊。但 我们持续爱他嘛，我们持续关心他嘛，我们也持续为他祷告嘛。当神要我对他生命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说嘛。如果神没有要我说啊，我就继续等待嘛。400年的安静，当神预备施洗约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的时候，他一传讲，他是用骂人的方式，欸，他不是用我们现在用的方式，欸，他一出来就说毒蛇的种类，你现在到街上去讲，有谁会听你讲？没有吧。好，所以这个很提醒我们。然后再来，你觉得施洗约翰这个人如何呢？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角度来看嘛。如果我是牧羊人，那我的羊发生状况，我应该怎么面对？好，那我相反过来，如果他是我的小组员，如果施洗约翰是我的小组员，我应该怎么去带领他呢？ 这个也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哦。你可以继续默想下去，这个经文其实很好玩的地方，神的话语很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如果你有一个小组员，他都不修边幅，他都吃什么蝗虫野蜜，然后跑来你的小组，他都 不洗澡，他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施洗约翰哦，好吗？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哦。好，所以神在帮助我们，神其实透过施洗约翰在告诉他们什么？毒蛇的种类，毒蛇的种类是必须要悔改的。而且这个国家整个犹太人整个以色列人，他们一直以为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就能够得救。而得救的关键不是因为你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能够得救的，好吗？所以神透过施洗约翰来预备这个君王的一个道路，神要帮助我们，神要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能够更清楚的一个知道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我们要进入更新。先知的三个工作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先锋的三个工作，第一个你要宣讲救恩，要宣讲盼望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从经文的这里可以看到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要宣讲什么？审判的警告，哦，我们要就神的话语我们提醒我们的小组员，好，应该如何。第三个先锋要有的一个位分是什么？谦卑，你是神的仆人，你要谦卑下来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就像施洗约翰说的，我连替耶稣提鞋都不配，他才是那个弥赛亚，他才是那个唯一的神，把人带向神，这个是先锋必须要做的。好，前面讲完这个先锋的工作，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什么？耶稣基督登场哦，而且是耶稣基督他受洗的过程。在21-38节，其实整个就是在记载跟耶稣基督有关。21节，我们看见众百姓都受洗了，耶稣也受洗了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仿佛鸽子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好，这里我再帮助大家去思考，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耶稣的受洗，那其中有几卷书当然他有提到什么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的，但是在这边你有看到他有这样记载吗？其实没有。好，甚至在马太福音那边有说耶稣怎么对施洗约翰说，他说你暂且许我，这在马太福音3:15，他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但是你在路加福音这边完全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记载，那究竟路加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同样都是讲耶稣受洗的过程，但是记载的内容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。其实在这边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最重要的在哪里呢？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。”其实这是一个关键，好吗？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身上一定会有一个记号，是什么记号？主的灵在他身上。一个被神拣选使用的器皿在你身上一定会有这个记号，主的灵在你身上。明天我们进入到第4章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精彩的4:18，他讲到什么？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膏膏我。这是对应什么？以赛亚书61:1讲到的，好吗？所以被神所拣选的人，他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。而且在这边他讲到什么？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。为什么他用鸽子来形容？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来形容？为什么形容圣灵要用鸽子？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动物？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他自由的运行在这个地方，这也让我们想到什么？创世纪1:2，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，在水面上。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？耶稣在那里受洗， 耶稣在那里受洗，神的灵是在水面上运行，而这要帮助我们去思考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创造，是那个更新。耶稣来是带出一个什么？他承接从旧约而来的一切的应许，他更重要是要带出一个全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耶稣来是要更新，而且有后面还有更重要的，他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从这里讲完这一句话之后，后面开始耶稣就进入到他的服事的工作。他的服事是什么？包含一开始被魔鬼试探，然后以及后面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的。好，刚刚亚琳有提到这个东西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的。那同样的，在变相山上也是讲到这个，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你再往后看，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有一个词的重复是什么？儿子，儿子。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这一段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是儿子，是神的儿子。在这里有两个重点要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什么来到地上？你们去思考，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？你认为是圣父圣子圣灵在那边画把他看，然后输的就说你下去，是因为这样子他去吗？不是哦，耶稣会来到地上绝对不是说哎，他在天上猜拳猜输了所以没办法来。如果是这样子， 你放心， 耶稣的整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是什么？埋怨、哀怨、苦毒，因为你是什么？抽签抽到的嘛。可是耶稣来到这世上其实是因着父子之间的关系，因着爱的关系，他愿意舍身来到这地上。这很提醒我们什么一件事情？耶稣在开始服事工作之前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要认清他的身份。最重要是什么？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连结。那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？你可能会说啊，我又不是耶稣啊，我要怎么做？其实昨天秀聪哥在最后的时候有分享到，儿子，你当儿子，耶稣前面三十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当人的儿子哦。你仔细去想，耶稣是当人的儿子哦。昨天第二章最后的时候，他父母亲到圣殿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回他父母亲？你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？可是我问大家，耶稣有没有跟他父母亲回去？有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已经领受到神给你的呼召跟意象了，可是如果你的权柄，你的父母亲跟你说回家，你听还是不听？还是你觉得我要以神的事为念，我继续往前走？好，所以在这里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成为儿子，成为儿子是有福的，享受那爱的关系。我问大家，当我们都回到天上去的时候，在永恒里面会被纪念的是什么？是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服事吗？是你有的恩赐能力吗？你在天上需要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吗？天上有鬼吗？天上有病吗？你还需要这些东西吗？不需要哦。所以真的在永恒中被纪念的是什么？关系。记得一件事情，耶稣亲自来做的一个示范是什么？他看重关系，他看重他与地上父母亲的关系，他知道他的命定，他的使命，可是他愿意听。等到时候到了，他恢复与天父的关系，天父对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他开始走上他服事的道路。这对我们很大的提醒，我们有没有聆听的耳朵？耶稣当人的儿子也当了三十年，啊，我们呢？ 好，所以我们要学习，好，神要帮助我们去对焦一件事情，关系要在事工的前面。我们三月份马上幸福小组要开跑了，我要鼓励所有的领袖看重关系好吗？我们不是不要做幸福小组，但是如果你的组员现阶段没办法跟上的时候，记得关系摆前面。如果会因为破坏关系的话，我们宁愿等候神，让神来感动他。你知道当一个人是因着爱而他愿意委身的时候，那个他去做的那个动力是全部的。可是如果一个人是被迫的啊，我因为抽签所以我不得不做，或者是啊，因为教会说就一定要做，你知道他那个做的那个果效各方面都是一部分而已，也许只有 30%， 也许只有 50%。 更糟的是什么？你跟你的组员的关系被破坏了，好吗？这里有两个提醒，一个是对儿子的身份的提醒，我愿不愿意跟，我愿不愿意听。那另外一个对父母亲的提醒，我们刚刚讲嘛，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，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那如果我们都是先锋，我们都有以利亚的心智，我有没有把我的心转向我的儿女？我的儿女真的没办法跟的时候，我要逼迫他吗？好吗？用爱，在爱的关系里面，当他愿意委身的时候，他会全心全意的跟随你。当他愿意委身的时候，就像耶稣，他来到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绝对不是被迫的，绝对不是抽签抽到不好意思圣子你去，然后圣父跟圣灵在上面调咖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他是因为爱的关系，他愿意自己下来。那你看耶稣这33年的生命他是如何过的，好吗？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对我们自己，我要是那个儿子，我要先学习当儿子，我有聆听的耳朵，我可以听我父母亲，我可以听我属灵权柄的建议。那当然有一天我会成为父母亲，我成为父母亲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有天父这样的一个心？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我所爱的，他现在跟不上没有关系，我愿意等候，好吗？所以这在帮助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要在爱中不断的信任，不断的前进，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神的团体，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神的团体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？你就会看到一连串耶稣的家谱，他就讲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。好，这里我要特别点一个点，好，大家要看一个最后一节，他说的是什么？最后一节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哎，好，经文在这边讲，那我们就要去思想咯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，那最后这一章经文的结尾却是亚当是神的儿子啊，这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，你们回去查，他一路追只有追到谁？亚伯拉罕。可是在路加福音这里，他一路往回追是追到谁？亚当。好，所以这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要表明的是什么？整个救恩其实是普世性的，整个救恩它不是只给犹太人的。刚刚我们有讲马太福音主要针对的是犹太人，所以你发现他追就只追到亚伯拉罕而已。可是整个路加福音他在今天这一章，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整个救恩其实是属于凡有血气的，是属于全地的。那为什么用亚当来代表？亚当是神的第一个儿子，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有看到罪因为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但是在这里，在这一章经文我们看到神的第二个儿子是谁？耶稣基督。神亲口说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爱子。罗马书讲到因为一个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，可是神说什么？因为一个人把所有的罪都除掉。所以有人讲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，是末世的亚当，他带来的是 盼望，他带来的是拯救，是所有的一个拯救，好吗？另外，其实亚当，耶稣如果是幕后的亚当，其实他也在帮助我们做了一个事情，做了一个示范。我们知道亚当因为犯了罪，所以他就远离了神，但是耶稣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选择什么？完全的信服顺服，完全的相信。在科西马尼园最后耶稣要上十字架前的祷告，你也看见他把所有的主权交给父，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挪去，但是是照着你的心意，不是照着我的心意。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我对我的身份认知够不够清楚，这个很关键。因为如果你认知不清楚，我们明天那一章进到第四章，你看见耶稣面对的试探，第一个试探的是什么？你若是神的儿子。魔鬼撒旦最喜欢来试探你的是什么？你的身份。好，我过去有说过，我的儿子叫张牧，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证明他是我的儿子，因为他走到哪里他就是全新的儿子。他不需要很会打鼓，他不需要很会唱歌，他就是我的儿子。那同样的，我在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？我是天父的儿子，就算我今天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坐在下面听，我是神的儿子。就算我站在台上带敬拜，我也是神的儿子。不论我带的好坏，我都是神的儿子。其实神透过这一章要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是神所爱的。神透过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众子回到那个荣耀之中，回到天父的身边之中。神在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这一章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从旧约持续进入到新约，神的工作透过先锋，透过施洗约翰，在为君王，为耶稣基督在预备道路。而耶稣今天来到这里，他带效的是一个示范，儿子的示范。前面他当人的儿子，后面他完全成为神的儿子，完全的信服，完全的相信，完全的跟随。好吗？这是神要帮助我们，一切都要更新。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可以把你一切都更新呢？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来了，他透过这个灵，圣灵，他为我们求这圣灵的保惠师，这儿子的灵完全的来带领我们，完全的来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也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，好吗？透过这一章，神要鼓励我们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好吗？第一个亚当，第一个神的儿子虽然失败了，但是在末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了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战胜了一切罪的权势。所以我们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家，我们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连接回整个从亚伯拉罕而来的祝福。因为耶稣基督，你看他的家谱，你可以一路追到什么？大卫，可以一路追到什么？亚伯拉罕，最上面去到亚当。神给我们的祝福，神给整本圣经给犹太人的祝福，神给全地的祝福，都是给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你愿意跟随耶稣的门徒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合上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今天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儿子的灵。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我们要让神的灵来完全的来充满我们。当圣灵完全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领受从上而来完全的一个祝福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。